11月5号，美国举行了总统选举，2024年这个超级选举年也即将进入尾声。15年以前，中国也曾经光明合作，尝试过一场罕见的民主政治试验。中国自由作家野夫与他的同道，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先在村庄选举村民议员，培养村议会的萌芽，并教授村民使用西方的议事规则。在小试成功后，2010年他们又在县域范围内设计推广人大代表专制化的试验，但突然北京来的一个电话叫停了他们的工作。野夫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回忆这段经历，表示他原以为胡温十年中国还有改良的希望，但这场政治改革试验的失败让他相信中共这个制度基因中并不存在改良的可能。与此同时呢，野夫认为当下中国也不具有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因为数字集权主义和无孔不入的维稳系统压制了中国出现革命的可能性。中国的未来或许只能乐观地寄托一场超越想象的升级版的革命。野夫先生啊，你好啊！上一次呢，我和你的这个专访呢，就你写的两本书啊，《孤岛》和《故交半零落》这样一个两本书呢，回忆了这个中国民间反抗的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那么你还有一本书，在伯顿事务出的，你是叫《大地呻吟》啊，《中国基层政权运行现状的观察与思考》。那么你对中国的农村呢，有一些比较近身的体会和亲身的这个经历。那么我读你的书啊，或看你的介绍，我有一个谜啊不解，我想请你来解答。就是说，您是一个自由作家啊，用你自己的话说，本质上是一个江湖散人啊，但是呢，你在中国曾经进行过一场罕见的政治试验。也就是说，我们在你的这个嘉宾的这个头衔介绍里面呢，有一个称呼叫"村民议员专制化"的一个试验。那么，你作为一个作家，你为什么会参与这样一场政治试验呢？
首先是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60后这一代人，在1978年这个77年之后上大学，我们这代人好像天生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就是因为我们见证过文革整个那个过程中间的黑暗历史，见证过我们父辈的苦难，那么这种使命感呢，一直推到了89年，89年其实是所有的人的最初的是一场温和的努力。八九六四运动从来不是一场，民间的学生的青年的暴动，暴乱根本不是。但是就在这一场努力失败之后，引起了我深深的反思，就是像这样一种街头运动，突然爆发的街头运动，究竟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有没有作用？而且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不仅没有作用，甚至还带来改革的暂停，甚至倒退。那紧接着在六四之后啊，没几年，又有了民主党运动。民主党运动更是一场完全牺牲，除开从我们说精神人格上面，在对人心的影响是存在巨大的。但是作为一场社会革命来看的话，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悖不如意。那这样一个温和的努力又一次流产，带来了那么多的家庭的妻离子散的那种痛苦。 那这个中国道路、中国未来究竟何处去，是我这一代人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在96年前后，有一个契机出现了，就是网络终于被高层允许进入中国，中国突然来到了一个论坛时代。在论坛时代，那会儿中共还没有成熟的一套管控网络的办法，甚至他们对网络这种生存方式、这种社会，沟通方式都完全不熟悉，完全没有现成的一套管理办法，因此才带来了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年的大约有短暂10年左右的中国的网络狂欢，啊，这场网络启蒙运动。事实上，让我看见了，大可谓说人才辈出。今天活跃在中国的社会的民间意义者、民间思想者，其实都是在这10年网络启蒙运动中勃勃升起的。那这个在这个时候，同时还伴随着，因为进入胡温时代了，这个时代。还有一点就是，高层总理、一国之总理不断的在中外的各种的会议呀、访谈中间一再谈到"政改"这个词。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内不是没有需求，高层是没有达成共识而已。胡锦涛一直对此默不作声，但是总理本来是管经济事务的，却在不同的场合总是在倡导政改这一句话，包含他最后的谢幕，大家应该还记得，说中国如果没有政改就不会有未来，文革还可能重来。有我的有些朋友把温家宝视为是影帝，认为他是表演。
有这种批评，对，
我个人对他的判断，从来
你
不
等
是。
等，
我认为
你
他
让
是
呢？
真诚的在呼吁政改这件事情。那高层有需求，那我接触的
不，你
其
认
实
为他
论。
是不？这个你转换一下，你认为他是真诚的？你有很具体的例子说明吗？还是你分析你的判断？
首先是我的分析和判断，那么具体的例子，我不想在这个公开我所掌握的。例子这个，请原谅我的这个需要对朋友的保护，我不愿
但
意
是确
提
实
具
有，
体的例子。
就是，但是你确实有例证证明它是真的。
对，我确实有。那也许在未来遥远的未来我的回忆录里面，我可能会把这些讲出来。
好，你
那
继续。
不仅是说他有这个政改的需求。在那个时代，胡温10年的时候，党内从省部级到厅级到处级官员，其实也有一批人有这个政改的需求，因为那个时候各地其实有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各个省的政法委的那些工作报告、工作。那些来看，每个省都在发生各种各样大选，基层的矛盾冲突是不断的。那么这个，而且政改确实不政改，确实它同时也束缚了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而且官员不政改的话，其实他们更不安全。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不愿意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如此破败不堪的中国，如此没有安全感、充满了恐惧的国家，这是我的一个人文主义的一个内心的使命。那我当时有机缘，正好在四川遭遇了汶川大地震。在汶川大地震那一刻，我就在一个乡政府的办公室里面在采访，正在采访一个 基层乡镇干部，谈他们乡镇的苦恼。乡镇是直接要跟农民打交道的，乡镇现有的当时的那种体制，每天面对各种农民的上访，和我甚至可以用有时是被农民欺负。我到那个乡镇的时候，我惊讶地看见一个农民站在乡政府门口破口大骂，一整天在那儿破口大骂，没有一个乡镇干部去了解什么问题，去安抚他，也没有任何乡镇干部敢去处置他，回应他。哎，我突然觉得这个在我的童年，哪有农民赶到乡政府门口去指的是所有的乡党委的牌子在那儿破口大骂，那早都被绳子捆来吊在树上去了。我童年时候去，那这样的残酷事件见得太多了。哎，我觉得农民开始有了这种维权的意识，而乡镇干部开始不敢滥用暴力。那我当时正好又遭遇了大地震，地震之后的四川乡村，我所待的那个县，爆发了地震后的第一场骚乱。
这个媒体有报道吗？这种报道，当时你觉得媒体有报道吗？
媒体完全没有报道。
没有报道，嗯。
完全被封闭了，因为在地震的那个严管严控的，因为在地震的第十天左右，512，大约8天左右的时候，全整个灾区，你想都进了那么多部队，恰好是在这样一个小县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大约人数在20000人左右。
嗯，这是很大了。嗯，
啊，就是因为救灾的物资引发的。这个故事很有戏剧性，我就不在这儿讲了，这一讲就耽误了全部的采访时间。那这场骚乱其实是一场误会引起的，但是极其的是整个连县委领导、主要领导、公安局长这些都被打，都被殴打。那基层面对巨大的这些麻烦，而且当初的救灾物资纷纷运到灾区的时候，如何把它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去？一个村里面拿国家津贴的就2个半人，就村委书记、村主任和妇联主任，妇联主任只拿1半的国家津贴，3个人，一个村再怎么说上千户人，2个男的一个女的，要负责把那么多各种各样，今天送来的矿泉水，明天送来的牛奶，后天又送来的饼干，怎么来分到这1000户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你分的不公，大家就要说你贪腐。
所以说你强调这个村子里头的管理模式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危机。嗯、
巨大的危机当时已经爆发了，为、嗯、就在我所待的这个地方。为了争抢物资，地震没死，结果打架打死人了。那对基层领导到县委书记，面对这种事情都很头疼。这个时候，村两委和妇联主任拒绝接受上级分配来的物资，因为你分来了过后放在村里面，村里面又没有庞大的办公室，也没仓库，分来过后如何公平的分配下去？包含国家给的每天灾民10元钱1斤粮，这是当时的国家救灾的方案。这个10块钱，一个人10块钱1斤粮食，这个是针对救灾真正受灾的，你没有受灾的人应该是不能拿这个钱的吧？
所以说，这是你的这个政治实验的这个出发点，就是基于这些问题啊，你开始想到你的实验的方案了。
对，这个时候我给县委主要领导提出来，我说最好办的办法就是我们拿一个村做一个实验， 由农民定向的推选自己能代表自己的议员。
这里头有个问题，我想这里面有个问题，我想追问你跟县委书记去提一个建议，县委书记凭什么跟你能接近，相信你的话呢？你是来自一个当地农村之外的一个人，你为什么他后来会听你的呢？
首先，我是这个县里面邀请去，本来是为他们写电视剧的，
okay,
他们想
这个
宣传
明白，
地方传统文化。
啊，有这么一个铺
垫。那么对我来说，
嗯，
我是这个县里面的客人，
嗯，
也是这个县里面尊敬的作家，嗯，尊敬的编剧。
嗯，
这是其一。第二，地震发生过后，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我就飞回北京，为这个县募集了将近200万现金，
嗯，
将近上千万的物资，定向的送到了这个县。
但是你给他的建议是一种政治改革的这个试验，当地的官员居然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接受你的，去推进这个方案，这个让我有点不可思议。
那我解释，村民议员谈不上是政治体制改革。
OK，
村民议员只能叫做最底层的民主实验。
嗯，
为什么呢？因为农民一个村子里面总会有分成这个组那个组那个弯子这一堆人，比如说你们陈家在这个村是大姓，你在这个村里面占了30%的人口，他一定有一个长老在民间，就是大家说话，哎，他那个陈家的老大出来说话大家听，好，那大家就选陈小平来当这个代表你们陈家的利益的。好，我们郑家推举我，他们张家推举一个人，李家推举一个人，这叫定向代表。这种定向代表然后推出来过后，就整个村子里面覆盖了每一个利益群体的都代表了。那于是面对着比如说村里面收到了5万块钱的物资，那你们代表村两委组织召集你们来开会，你们来决定这些物资怎么分，村两委就不用自己来决定这件事情，不用自己来决定事情，矛盾实际上就交给了你们民间自己去协商解决。而中国民间从来就是熟人社会。
我觉得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他动用了国家权力资源以外的资源来参与物资的这个分配，在这个意义上呢，民间社会介入了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很大的。
非常大。因为结果这样一做，村两委大家再不去攻击村两委了，每一个你们陈家湾分的公不公，大家陈家的那些子弟找你，你去安抚，你就说我们郑家的我去负责，整个社会矛盾就一下子就化解了，没有任何打打杀杀的事件了。这就是定向代表的好处。而且我在里面起什么作用呢？第一，首先根据罗伯特会议规则去教老百姓开会，罗伯特议事规则。当时还有一批同道啊，把罗伯特议事规则那个很复杂西方的东西，我们把它简化成最简单的18条还是19条，就是简化为中国农民听得懂的。那我们去辅导，因为哪一个村子做实验很简单，村里面你们首先定向选代表，选出来过后告诉你们怎么开会，怎么开会呢？不允许互相对着对方扯皮讨论，面对主持人，面对村委书记，你有什么要求诉求，只许面对村委书记。村委书记没有决断权，没有发言权，但是张家的你说话也要面对我，李家的你说话你也要面对我，这样就避免了他们之间互相扯皮。每个人规定好讲话，比如说2分钟，2分钟之内必须停。这些东西，中国一直很多人认为中国农民的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 我要告诉的那是胡说八道。
就是你在乡村推进这样一个罗伯特规则的这么一个教育，你觉得很成功啊？
很是，
哎，成功。哎，另外一个呢？
你把它简化到这些道理的时候，大家农民也听得懂。你必须要以大家听得懂，大家也觉得这样，哎，这样意思很好玩啊。那农民为什么要听我的呢？因为县里面顶多是乡镇派一个干部陪我去，因为那会儿我们还一帮朋友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而且是在四川成都是合法注册的，在民政四川民政厅合法注册的一个基金会，现在因为这个被取缔了，我就不多说了。那这个基金会授权我可以给村民一些扶持帮助，那我给的扶持帮助就是你们每选出来的一个议员，议员要开会就要务工嘛。农民是很现实的，凡是来开会的，一天200块钱，这个补助县财政不会给他，没有这个支出项目。那由我们社会基金会来给你们。农民还我来开会，我还有200块钱误工费的补助，何乐而不为？
对，这个说明他们在国家资源以外，还有一个民间资源来帮助他啊。所以说，不仅在这个乡村有国家之外的一个力量存在，在这个区域之外还有一股力量在帮助这么一个实验，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原因。
村民议员这件事情，很快让县里面感受到了好处。因为乡镇这个村做了实验，这个村就没有矛盾了，其他的村矛盾依旧在，这个一比较是好是坏，你是乡镇长，你也会明白这个是个好办法。那乡镇长会给县委常委这些去汇报工作，去说，哎，我们这个野夫先生策划的这样一个益民，那个村民议员这个方式确实有好处，解决了很多矛盾。然后呢，我们还要给村民议员呢，要给他以荣誉。你除开给200块钱的这个没有多少钱，给他的荣誉是什么呢？我们制作了一个很简单的村民议员证。这个发给他，而且开大会，在全村开会的时候发给他，他就有荣誉感，欣然接受。那个其实也既不带没有任何级别，也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但是在乡村社会，它是个荣誉，
一种实现感，对，一种认可
感。他有一种，对，他有一种我在当乡绅的感觉。农民虽然已经没有乡绅这个概念了，但是他还是有尊严的概念。
就你们在培养新的一代乡绅，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样说。
对，
因为他要成熟的发展下去，乡村社会就像传统乡村社会是要有话事人的，话事人不就是议员吗？只不过我们用了一个议员的西方的这个词汇而已。
就是你这个试验呢，是在一个村子里头进行的，对不对？说试验，
村子，对。
然后呢，然后县里头认为有价值，就开始把它吸纳过去，进行了这个推广。那么在县级怎么推广呢？推广到多大呢？
就是接下来县里面感觉到了好处，各乡镇书记、各乡镇镇长都跟我成了好朋友。经常会邀请我去他们的乡镇，啊。然后县里面也发现这件事情有百利而有顶多一少数的弊，于是我就想做进一步的实验。想要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再从，因为温家宝不断的呼吁，但是由于总书记胡锦涛没有一点策应，因此自上而下没有一个具体的政改方案出现。上面没有具体方针，你喊归喊，没有具体的几条出来。
那你就给他一个。
那我们何不从基层来做一个策应？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我首先是，当时正是社科院农村所、乡村什么研究室著名的研究员，也是我的朋友于建荣。
哦，他是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他在那个时候可是通天的人物。
那我当时就想让于请于建荣到这个县来做一次演讲，那县里面同意了，那无非县里面出点费用嘛，就迎来送往啊，吃住行。因为是我的隆重推荐，因为他们有的常委爱读书的是知道的于建荣的。不爱都是不知道，但是信得过我的，于是同意。因为就这么请一个人呢，都是要上常委会的，
县委常委会是吧？
县委常委会要集体同意请这样一个人来讲课啊，因为这是一个分担政治责任。
对，集体决策。
对，然后于建荣来了，哇！整个县里面把所有的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官员，以及一部分村长、一部分农民议员，再加上县里面两院的那些科员，在大礼堂至少1000多人。听了于建荣的演讲，于建荣和我走之前和我两个人就在一起商量了这件事情。他说：“野夫，你在这个地方基层关系这么好，你又为这个地方做了这么多好事，你在这个地方也有了声望，我们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在这个就拿这个做试点，我们来搞个基层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实验？”这个需要让听众明白一点，中国的人大代表只有每年开会的时候来报道，开个会，开完会就搁置。这个人大代表是企业家，那个人大代表是乡长，那个代表是乡党委书记，一大半是官员，一大半是商人啊，所谓的农民代表很少一点，也都是开完会了搁着，就在一起吃两天饭而已。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是专职化管收集民间意见，敦促政府具体去落实执行，再给民间老百姓反馈，没有这样的。那人大代表因为没有专职化，老百姓就直接有什么事情直接找你官员，直接找你政府，找你党委。人大代表平时消化在人海中，你根本都不知道谁是人大代表。
对，
那人大代表专职化实验，我们想的具体的思路，简单的说，每个乡镇都有几十个人大代表，就在县，我说的都是县一级人大代表啊。那在几十个人大代表里面，由他们选举两个人大代表，而且一年一换，两个人大代表做这，你这一年是专职只许做人大代表的事情，也就是说相当于做乡镇议员的事情。那么给这个人大代表，因为你是一个企业家，你又是人大代表，你又愿当这个专职化的人大代表，那选你来了，你就要做人大代表的事情，那你的事情就得要耽误。那给你什么呢？第一，人大代表县，就是这个每个乡镇的这两个人大代表，第一给你设立专职的专门的办公室，第二给你副科级的工资待遇。在乡村社会，这个是破例的了，这是要财政单独的拿出来钱的。因为这个人大代表专职的可能是一个体制外的人， 他没有工资的，而且就是体制内人在乡村社会能够一下拿到妇科级的工资，也是一个大事情。
嗯，
这必须常委会同意。那你的工作就是你在你的办公室，你享受着这个俸禄，甚至还给你配一辆车，要跑一个乡镇总有十几个村呢，十几个村每个村有十几个组啊，你的任务就是收集民情、民意、民间的冤屈，老百姓就是找你来投诉，你的那个挂牌的就是接受一切的老百姓的上访，接受过后你要逐一找对应的政府部门、党政部门来逐一落实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你要敦促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不就是民意代表吗？
嗯，
这就是当代现代政治文明社会该有的模样嘛。那我和建荣两个，我一听就知道这是个好办法，但是我说要想让县里面做这件事情，这可是一个大胆的实验。
嗯、对他们怎么接受，嗯，
他们怎么接受，我说必须你在回北京过后，因为你毕竟是社科院的，你不是像我这种体制外的，我体制外的让他们干他们肯定不干。
嗯，
你必须回到北京，把体制内的所有关于政改的体改的专家们、学者们，而且是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是有国家身份的人，
嗯，
都是有社会知名度的人，由他们在一起设计一套不突破现行人大代表法的方案。那当时体制内有大批这样的学者。于建荣回到北京过后就邀约了这样一批学者，这些我只说单位我就不说名字了，这些学者包含社科院的、北大的、中央党校的、国家行政学院的，是那个统战部办的那个叫什么社会主义学院，
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啊，对，嗯，然后，人大代表常委会的，
嗯，
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也有学者在里面的啊。
那是我工作过的地方，全大、人大常委会地方联络局，
啊，
嗯，
包含你的母校中央政法大学的，然后邀请旁听的是新华社内参使的、人民日报内参使的，有这么一套班子设计的人大代表专职化的，仅仅针对一个县，每个乡镇选两个人大代表，就这么一件在我们外行人看来多么小的事情，但是确实有顶层的这样一批专家在设计的。这些专家，换句话说，假设中央想要政改的话，也不过是无非把这些专家集中起来设计一套方案。
不，这个问题我就想，于建荣在搞这个事情以前有没有得到某一个领导的批示、尚方宝剑，让他推进这个事情呢？或者就是因为他的影响力，他在做这件事情，这可能结果很不一样的。
他有没有我不知道。
嗯，
我只知道我没有。
你没有，对，
嗯、对，
我知道于建荣那时候能量，他的个人能量很大，嗯，但是他的
影响力非常大，嗯、他组织在北京组织这类的研讨会议，以社科院这个农村问题，这个以他的这个史研究史的身份邀请这种会，我都参加过好多次，其他的，
对，嗯，
所以说这个他在能够呼应到这么多人来参与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吃惊。
嗯，
那么他把这一切全部方案都拿出来了，然后跟我商量，我看了我觉得非常好。我要做的事情是必须说服基层领导去北京 参加这个会议，听这些专家，而且见到这些专家，已足以讲解，要让他们放心才敢做。你知道，对中国基层社会来说，做到一个副县级、正县级谈何容易啊！做得不好，他本来想为老百姓做点好事，做得不好，前途尽毁，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那我就来反复游说整个县里面的当时的中国县级政权，跟中央一样叫九龙治水嘛，也是九个人嘛。那我跟九个人纷纷谈，跟当然最主要的领导，这个不用说，哎，党是领导一切的，因为是正规的由社科院的农村所发出邀请。参会的代表没有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不是体制内的很好的身份的人。那县里面一听放心了，开常委会决定全体常委进京参与这个会议，听所有的专家讲解。全体啊，这个县里面极少有这样的现象。
你等于是你成功的完成了游说啊县委领导的工作，于建荣成功的把北京的专家请来开了会，所以你们两个人形成了某种合力，把这个事情啊一上一下促成了。
对，然后到了北京，那整个专家们把整个这个设计方案那做得非常细啊。而且首先是要让基层领导相信确实没有突破现行的法律，因为在场的就有法律专家，就有人大代表、常委会的学者和低端官员参加，那他县委怎么会不相信这件事情的安全性的？当然就相信了。回来过后，但是我们当时在会上就约定了，这个实验先做一年。每个乡镇先选两个，
这是具体是哪一年呢？2008年？
不，在09年、10年左右啊。
OK， 10年左右。
就是地震后已经恢复正常的秩序了。在没恢复正常秩序的时候，还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但是恢复了正常秩序，但是地震留下的各种巨大的社会问题还存在。因此需要有专职人大代表来处理协调官民矛盾、官民冲突。他有这个时代背景在这儿，因为地质死那么多人，社会的矛盾还在蕴积之中啊。然后县里面回去决定，县里面常委会要开会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一个重大决定。这个重大决定需要每个乡镇还要腾出这个专职代表的办公室啊，财政局要拿出专职代表的这个专项工资啊，副科级待遇啊，在县里面这不是个小事情。但是当时我们在北京就约定了，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实验。他们也知道温家宝总理在不断的谈政改，这个是符合党中央的，至少符合他们的意向的。
但是党中央没有部署。
没部署，但是有意向吧。
对，有意向，但是没有部署。
那这个实验呢，先做一年，在这一年期间，因为我们也不敢保证成败，但是要求基层低调的做，不许对外张扬，不许接受采访宣传。一年之后，由在座的新华社的内参使的朋友和人民日报内参使的朋友，一年后再去你们县采访，详细的收集官民的反应，写出内参。因为这两个部门的内参是直达政治局常委会，那个时候可供 政治局常委会看，哎，这个不，因为他们做出来体制内的记者去做的这个调查报告，一定会陈述这件事情的好与坏，可供选择。如果这个事情他们觉得好，而愿意拿一个省来做实验，或者拿几个省来做实验，那中国的政改就从基层开始启动了。
县省再到中央一级，当然是你们设计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原始的企图在里头，对不对？
这是对的。
嗯。
结果做了半年，县里面反应极好，因为老百姓有了有什么问题，直接找专职人大代表去反映去投诉。专职人大代表，你拿了这份俸禄，你就每一个问题你就要去找相关的各个部门去协调解决。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不用直接面对农民来起冲突，而且对于这样的专职人大代表，他由于他的行政待遇是副科级，他到县里面各个部门，尤其县里面各个部门都知道这是专职人大代表，开始也要敬畏这样的专职人大代表，因为这些专职人大代表都可以在一个县级政治里面说，他可以上达天庭，他可以随时找到县委书记的，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做了半年之后，四川日报一个记者去这个县采访其他的事情，听到了这个政改，乡村政改，这个记者也非常敏感，马上做了全面的调查，然后直接找县委书记问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县委书记一高兴，因为省报来的记者嘛，那是党的喉舌，党的媒体嘛，就跟他讲了一些，讲了一些，结果这记者回到四川，回到成都，立马在四川日报发表了一篇高度肯定这个县做基层改革的实验，高度肯定了。这一文章一发出来，全国，就我所知，南方周末啊，一大批都市报，各个省的思想在那会儿比较开放，舆论监督还比较发达的一些媒体，新闻媒体蜂拥而至。最后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下面具体那个栏目我忘了，失去隔这么多年，也到了这个县，直接由著名主持人跟这个县里面主要领导做了面对面的节目，而且已经决定了，比如说下个星期六播出，播完新闻联播就播这个。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因为中央电视台这个栏目的节目必须是要报省的，台里面台长省了，还得报中宣部省。中宣部这才知道，哦，竟然有这么大个事情了。
嗯，
那这个是涉及到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的这个业务的事情，中宣部都不敢自己去决定这个事情该搞不该搞。
嗯，
因为从法律上他也没有违法。但是中宣部意识到这个，这要在中央电视台一播出，那就意味着全面肯定了，那这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在倒逼基层倒逼中央了。
嗯，
那中宣部报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那会儿就是委员长，就是吴邦国，
基本讲的吴邦国啊，刚去世的。嗯，
对，
嗯。
吴邦国那儿可能召开他的幕僚开了一个会，甚至把这个事情报到了常委会，政治局常委会，这个我不知道了，高层的内幕。但是我只知道的，吴邦国本人打电话给省委书记刘奇葆， 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后来当过中宣部长，直接打给刘奇葆说，你们要叫停这件事情，只用了叫停这个事情，建议你们成立调查组，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社会效果。于是，那省委书记一个电话打到县里面，那县里面是多少是有点害怕了的。虽然是做的好事，虽然问心无愧，但是来自于顶层的声音却是叫停。中国的事情叫停就意味着有麻烦了。还好，紧接着调查组来，调查组来。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干私活，不是搞工程，大家分赃啊，是堂堂正正的一件事情。调查组来，调查组省里面省委调查组也是各个部门出来的人，都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其实都发自内心深处的认为这个县做的这个事儿没有错，而且社会效果很好，化解官民矛盾。人大代表能够真正的不是一个花瓶，是能够起到为人民服务的作用的。那这个调查组还好，没有特别坏的那种，一定要整某人的人，写了一个完全客观中肯的评价调查报告，交给了省委。省委把这个报告看了，确实觉得叫停。上面要求那就叫停，这个事儿不追责，因为这个事儿，因为当时这批设计者全部，因为我不在设计名单里面啊，我在野的人没有那个身份，设计名单里面全是体制内的专家，甚至好多级别比他们还高啊，所以说当时因为这都是体制内的专家设计的。你追责没有什么可责可追，又不是大家在一起做一个这个要颠覆政权的一个大案，这都是在为你这个政权在啊插漏补缺。
就是最好是有惊无险，没有人丢乌纱帽。关键是在这，
对，没
也没
有
有人
追究任何责
被，
任，
也没有人受纪律处分，也没有人进监狱，这都没有。
都没有。但是最好玩的是，就在。这件事情叫停，调查报告上去之后，马上你可以查当年的报纸，新闻联播都有。人大常委会紧急修改人大代表法，修改两条，那两条全部是针对这个实验来堵住的那个法律漏洞。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不仅不想政改，而且还反过来不想立法政改，反过来还来。用修改法律的方式，把这个人大代表专制化的法律漏洞给你堵死，你下面以后再也不能再做就是违法的了。原来那个人大代表法要做这个是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你可做的。
也等于是你们这场试验，不仅没有推进政治改革，反而让北京学到了如何阻挡啊政治改革的一些啊这个经，得到了一些经验。然后呢，他们从法律上进一步立法去堵塞你们想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些啊路径。他把这个事情干完了。
把这个事情堵死了，那这个堵死这条路具体有哪些人，我也不知道。我们毕竟是，尤其我是深斗小民一个社会闲杂人等而已。不过热心关心推进中国，在当年还有一份改良主义热情而已。
那
那
这个话
对
题，
于余建荣等等那些学者，那些真正热衷关心设计，甚至顶层。政改设计的那批学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就是打击。这个打击主要是他们才发现，他们想要推进的这种从顶层的这种政改路线，看来是毫无希望。
从底层也没有希望，应该是，
对对。
所以这个带上我们那个下一个问题讨论。我觉得你在这个前面这个政治实践的介绍过程中，你一再谈你具有改良主义的啊这样一个倾向，一个作家啊，你说有社会改良的可能啊，那么你尤其对社会改良你有兴趣等等。那么我从现在来看，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这个体制之下呀。相信改良主义会不会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一个美丽的误会呢？
这样说吧，
嗯。
这走到今天为止，随着我们对这个共产主义制度也好，共产主义理想也好，社会主义制度也好，随着我们对他们的深入研究、
嗯。
学习，现在当然会意识到。这种制度基因中间就没有改良的可能，就像一个人身体带着癌症基因，他不可能，他早晚都要爆发。这个我现在相信，基因之恶，这个制度的基因中带着恶，所有改良的努力。都算是本质上是为他们自己续命呢，甚至为了他巩固完美的巩固他们自己的专制，而可能做的一些松动，无论是邓小平南巡之后的改良，所谓的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改良，还是越南的改良。还是古巴的改良，我去了古巴，古巴也在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因为他们不想放弃一党专制这件事情，这就是他的癌细胞。你所有的改良，最终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而现在，比如说我此刻所处的台湾，他也曾经是一党专制。他也，但他不是共产主义的这种一党专制，他就有改良的可能，而且通过这种改良，实现了真正的社会转型，从军政、训政真正实现了宪政，是因为他的基因里面，他的三民主义也好，他的。民治、民用、民享这些社会、这些党的基本路线也好，它和共产主义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改良的努力，不去做这些实验的话，你怎么知道它是不能改良的呢？它是完全不能接受改良的呢？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不去做改良的努力，在中国有革命的可能吗？
对，这是你的另外一个结论。你好像说过，在中国革命也不可能。
对，
嗯，
因
为
为
什
我
么呢？嗯。
研究基层政权，我们先说前面的，64是从温和的，最初从温和的改良诉求、学生运动，到后来的。有街头革命的倾向，在64的后期，那确实也是有一部分诉求是可以称之为街头革命的。这场街头革命在其他国家带来了退断、崩溃，但是在我们这个无情的专政机器面前，带来的只是巨大的牺牲。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拷问，就是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的内心真正的安宁吗？在出现这样的，要面对 像韩国光州事件那样的，要大批的青年去走向死，而且还无济于事的话，我个人我是既不鼓励也要反对的。那革命在中国，我们前面做了像六四这种街头革命也好，像民主党这样一种，民主党是一种革命，因为那就是我们要阻挡的，就是要公开的去跟你申请了，你不是宪法里面有阻挡的自由吗？民主党的这样一种挑战，每个人都是明白人，都知道这是要送死的，但是纷纷坦然的前往，那也果然每个人都抓捕，每个人都按10年以上判刑，这就是这个专制机器的极端残酷无情的。我是坐过牢出来的人，我知道那种要熬过漫长的10年，自己的损失，自己的伤害，给家人，给父母，给妻子，给孩子的伤害，那些民主党的有里面我很多朋友的孩子后来被我的一些朋友们救助到美国去，这些故事太多了，我就不想深说，每个家庭受到了巨大的创伤。那革命，那还有什么革命的可能呢？那革命，那剩下的就是按传统的说法，孙中山式革命，毛泽东式革命，孙氏革命，黄花岗起义，攻打总督府，孙中山发动了20几起这样的暴动，你就算是把广东总督府打下来，你守得住吗？在那个年代他都守不住，更不要说在今天。
这就是暴力革命，孙中山你说是归结暴力革命，
他的暴力革命，而且是以暗杀暴动为主要特点的。那一代孙中山那一代的革命家，包含各个会团啊、社团啊，他不是光他那会儿还没国民党啊，就是什么光复会啊、新中会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他本人也还是洪门的，发动的这一类次暗杀这些活动，他是能够让满清的官员受到恐吓啊、害怕呀、畏惧呀，他动摇不了这个体制，改变不了这个国家。是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不是靠暗杀暴动的，是靠辛亥革命在武昌的军队新军的起义，再加上体制内的新军袁世凯等等这一支北洋的部队的内策应，才能够逼退，逼得满清王室拱手交出政权。这个不是靠暗杀暴动这些能解决问题的。第二，毛氏革命有没有可能？那我做乡村调查，首先就是想要研究清楚这个问题。毛氏革命秘密阻挡，还必须有海外的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武器资源。这个秘密阻挡漫长的过程，还要渗透军队，最后走武装起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共产党用了1921年到1949年，用了几十年的时光来完成这样一次血海深渊般的一场革命。他们那会儿多少人参加共产党，就像我大伯、我父亲他们，那也都是为着社会理想，那会儿共产党打的旗帜是 宪政民主啊。为了这种理想，多少人抛头颅血、洒热血？但在当年的交通不发达、通讯不发达，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军队也不够强大，中国军阀互相还四分五裂的时候，这种革命毛，我称之为毛氏革命，还有可乘之机，在今天怎么可能呢？今天给你一个。
你有一个研究，就是说你说这个维稳模式也是这种革命不可能的一个制约因素。
对，这就是我的书中也谈到过的，今日中国社会的维稳模式，各个县政府门口、县委、县政府门口有两条标语，排在第一的叫"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中共中央给基层政权的首要任务，这也是进入胡温时代开始，就变成了基层党委头上之剑，稳定压倒一切。压倒一切意味着什么？发不发展经济对你们来说不重要啊，解不解决民生福祉重不重要？不，比起稳定来说，那些都不重要。稳定压倒一切，你们就是一个政治责任承包人，这个线就承包给你了。在这个几年之内，因为他也有个任期制嘛。
他有什么具体的制约措施吗？如果让他承包的话，
你想一个人提到了一个，在一个县里面提到正县级这个位置，你总要干一任吧，一任过后调换一个县，或者平调到州里面去，啊，或者是升级升半级到副厅，也都要换岗。但是你总要干一任，在你的任期内，你就是老大，在你的任期内稳定做好了，这是第一件事情，你就可能保证你至少不会降级，至少还有升迁的可能。第二，在一个县里面，这个所有就像陈新甲，我的朋友，当过县委书记的人，他的书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他还没有写真正更黑暗的内幕。他不会去碰真正，因为一个县的运作秘密就是一个国家的运作秘密。陈新甲其实还不敢把一个县的完整的这个一个县委书记所具备的特权，他还不敢真正的完全披露出来。这个实际上是涉及到体制的秘密，为什么人们要去当官？你做好了稳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才是发展经济。也就是所谓的县里面的 GDP 要提高啊，那个税收要提高啊，官员的那个奖金，年终的奖金多一点了，给老百姓这儿修点路灯啊，那儿那个修条路啊，那儿挖个水渠啊，那个村迁个自来水啊，这叫民生福利这一部分，有余钱再去做点这些事情。所以说，基层官员他只把政治责任视为是第一要领。
我这个我看张建平啊和你啊在台湾有一个座谈，对吧？他说里面有一次三个人，你跟张思之，你还有张建平三个人一块吃饭，然后张思之说："我以我老党员啊，1920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身份讲，中国人每三个人里头就有一个特务啊。"那么这样一种特务政治在乡村这个区域里头，你觉得是这种情况吗？还是城市里面呢？
乡村里面都是这个情况，
也是这样。
当然，张老这个话，稍有夸张，他
稍微夸张，
用了一个戏谑的说法，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那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在一个县级政权里面设置的，情治与情治相关的系统有哪些？我简单给你讲一下。 一个县里面一定有国安系统的人，这是一个系统，上至国安部。有公安部下面公安局，县里面的公安局的，他又他的县民系统又分为几种。国保是国保的县民系统。刑事刑侦处刑侦大队又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县民系统。治安大队行政和治安是两件事情，大家必须弄清楚。
嗯，
治安系统维持到什么歌舞厅 啊社会秩序 啊打架斗殴啊，这是治安系统，偷东西啊，扒窃啊，治安系统有治安系统的一套县令。除开国保还有内保，内保系统又是有他一套县民系统。好，这还说的是这两个国安和公安，这还都是正规的警察系统发展出来的县民系统。那在县里面有政法委，政法委下面有维稳办，维稳办又发展出来一套县民系统，就是在农民中发展。没有到三个人中间有一个，我想告诉你的是，每一个弯子，因为一个村民小组一百来户人，他不是说都集中住在一起的，那儿有五家，这儿有十家，那儿有二十家，他是这样，农村，中国农村是这样扎堆儿的嘛。
嗯，
凡是有个三五家的那么一个院子，那么一个扎堆的地方，里面必有一个县民。
就三五家有一个，不是三两三个人里面有一个。
对，三五家里面有一个，而且一定记住，绝对不是党员，绝对不是村民小组组长。
嗯，
因为你要这些人，你要是党员是组长，那农民这样议论什么事都防着你的。反而是村里面可能大家认为他可能平时最讨厌最反动啊，最爱惹是生非的人，农民不会防他，农民认为他是我们自己人的，反而可能是在这些人来发展。这个我不是夸张啊，当年我是出示过一些证据给我的那些学者朋友看过的。
嗯，
我今天只能跟你点到为止，说到这么多。
OK， 嗯，你看，我知道你这方面很经验丰富，你当个警察，在县政府也干过，嗯、对吧？另外，你在这个基层实验，你也在一个县域的范围里实验，说你对他们这一套哨兵国家的系统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嗯，
非常熟悉。嗯
嗯。那么我们的这个访谈呢，我们的应该差不多了。就我觉得你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革命啊、也不可能，改良已经终结了。那么如果为了要有革命的话，要有升级版的革命啊，这是你的一个观点。什么叫升级版的革命呢？
因为我刚才谈的就都是传统革命，孙中山是革命，毛泽东是革命，都是传统革命的方式。
嗯，
我首先是我不是传统革命的那种，我是对传统革命都是否定的。
嗯，
因为那确实会血流成河的方式。
嗯，
第二是我从理性的调查上面，我认为已经不可能。
嗯，
在中国已经不可能有，走到今天不可能有任何密谋的事情。
嗯，
只有突发的事情，没有密谋的事情，任何预谋的事情都会被他们，只要你在预谋的时候，都有人家都有预案对付的。
嗯，
啊，要知道任何一个县政法委都是有预案，就是当这个县里面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用什么办法，一二三四五，当这个县哪个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都会规划到一个县至少规划到5万人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怎么对付。
嗯，
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国家也有预案，只能说到顶层的时候，他的预案可能就是500万人的时候出现500万人的事情，怎么对付，他们都有办法的。
就你的了解，从中央到地方省啊，500万人、50万人、5万人这些突发性事件的人群聚集，他们都有一个早就有一个规划，怎么对付的规划，
早都有预案。
嗯，
这个预案是包含很多种的。
嗯。
你们现在看到的警察演练啊，拿着盾牌那些，那只是预案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嗯。
情治人员怎么混进去，怎么找到领头的，哪些机器架在哪儿的，摄像机在哪儿的啊，队伍往哪儿带，最后怎么驱离，怎么隔离，怎么抓人。这国家又不傻，这个提出了有多少那些。嗯，热衷于这些升迁的人呢、啊、
嗯，
老普通人都想得出来主意，体制内的那些精英想不出来吗？
嗯，
我只能说我见过县里面的冤案，那人家设计的好得很。
嗯，
什么时候动用警察，什么时候动用武警，什么时候动用特警，什么时候请求武装部民兵支援，什么时候请示正规军支持，因为很多地方所在地方都还有驻军嘛，这个不是说你随便可以调动军队，你县委书记能调动你在当地的哪怕住的有一个营的部队，你县委书记也没权利调动。这个专政机器，你记住它的设计精密之程度远超我们民间的这些人的想象。但凡在体制内待过的，我相信我有时的这种聊天，其实很多官员是看会心一笑的，他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嗯、OK， 你们有暗语，但是对我们的观众来说要猜一些啊。那么按照你这个时候呢，就是展现出一片悲观的这种景象。但是如果按照你这种设想，那么集权政府或者后集权政府啊，他通过恐惧他就能够达到这个万寿无疆吗？事实上他不是这样啊，所以他崩溃的点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我和很多学者讨论过，比如说就发生在这几年的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香港的占中运动，其中香港的勇武派那些青年的行动，你最终看到的，而且香港是一个有90多年的法治啊殖民传统的地区，你看到的情况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只有悲剧，只有失败。
嗯，就是所以你这个升级版的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发明一个新的方式。
我也设计不出来，但是我认为一定有。
嗯，
就像
需要这样，需要这样一个
传统的，就简单说，我只能打比喻。传统的人们交易。物质交易以货易货，后来发明了代理货币，贝壳啊铜钱啦 啊再后来啊有了以金子金银稀有金属来交换啊，再后来有纸币。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突然有一天爆出虚拟货币来了。这个虚拟货币远在我的所谓的经验之外，当最初十几年前比特币出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劝我买一点，我就是不信任这些，我一个没买过。我要买了现在也赶上这趟红利了。那虚拟货币这件事情它的特点是什么？区块链，去中心化。
嗯，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说这个升级版的革命实际上就是一种我们现在不知道的，但是未来必将出现的一种。
必将出现。 虚拟货币最初说给人听的时候，我说小明兄，我给你一个虚拟货币，你把你那个一身西服换给我，你绝对不会换，因为你觉得这不可思议。那我们的人类的经验一定历史，首先我们要说宿命的，历史都是有宿命的，人类终将走向从野蛮走向文明，专制终将从独裁走向民主。这是二一战以来世界潮流，我们看到的实力是这样。那第二，我跟所有的关心社会革命的所有的这些学者朋友啊同道交流的时候，没有一个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刚才提给我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回答，而且多所有的人的回答都是只有神意，
只有神意。
就是我最近看那个，在看香港陈建明他们的四个人的最后一刻，这是截屏他们推出来的，我看的其实挺非常感伤。他们在离开香港之前给孩子们上的最后一课，这本书就叫最后一课。这么优秀的一批学者，这么一批真正为了香港好的，曾经都是为了香港好的，不是为了搞乱香港的，而最后不得不离开了自己执教几十年的土地，生活几十年的土地，而流落他乡。我在他们的这些最后一堂课上看到了他们的回忆，他们的纷争，他们的反抗，以及他们最终的失败，以及他们最后和我发出的一样的叹息，就是除开神意之外想不出什么，没有，即使想得出来的我也不能在这儿回答你，我们只能相视一笑。
留给我们大家。好，谢谢我们的中国自由作家野夫先生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小平兄。